黄九龄把殷启和谢富豹两个人追回了花家桥他们自己居住的这个院子。殷启和谢富豹一问黄九龄，说你深更半夜的干什么去了？黄九龄说，我有个梦游症，我做了个梦找我同学去了。反过来黄九龄问殷启跟谢有豹，那您二位干嘛去了？怎么让我撵这儿来了？殷启让黄九龄逼的是实在没辙了。殷启心里想，我是当舅舅的，而且刚对黄九龄进行了一番教育，告诉他为人的宗旨啊，应该怎么做人，结果他就发现我们两个人去采花盗柳去了，这实在是有点太栽面。所以殷启呢逼着没辙，他也来了一句，我们俩也是梦游。黄九龄一听就乐了，哈哈，二舅，看来这梦游不是光我有这毛病啊，你们俩也有这毛病，那就说咱仨人一块梦游，游一块去了呗。哎，对了，黄九龄说，教教您说我今儿个做的对不对啊？对呀，对对对，我梦游做的也对吧？对。谢五豹不说话，心里边可暗暗琢磨。他瞅着黄九龄，心想这个孩子呢，他不是个好东西啊！他愣说自个儿梦游，他真梦游吗？啊，他梦游那个事办的能那么清楚吗？啊，屋子里边点的那个蒿草，大概还高辣椒了。要不高辣椒我不会呛得那样，这招可太损了。最后他用一个梦游全给我们搪塞过去了，逼得我们跟他一块梦游啊！哎呀，这个小伙我还得小心点。谢五豹心里边对黄九龄可是怀有戒心的，殷启对黄九龄的是毫无办法。行啊，孩子，那躺下睡觉吧。我说二舅，您跟谢叔你们俩人，你们这身上带着那好多好吃的，你给我点呗。
行了，这不还能吃吗？这不是他们炖的排骨汤，你看弄得我全身都是。我说咱俩换衣裳。
谢无豹跟殷启两个人把衣服换了，洗吧了洗吧，也准备要睡觉。睡觉之前谢无豹就说了，
明天一大早咱们可得奔龙潭寺啊。
殷启说，那当然了，这孩子他还去吗？黄九龄扑棱坐起来，我得去啊，我得去上那块找人要标药去。
谢五豹说，孩儿啊，明天最好你不去，因为明天进龙潭寺可不是往日进龙潭寺，明天是我们大人有一个聚会，到那儿一般的人就进不去了。
有什么进不去的？你们大人能进，我小孩就能进。
你小孩进就把到时候人有几个条件，你要进不去就把你拦回来了。
那不要紧，实在这几个条件我做不到的话，那么我自个儿就回来。那行行行行行行，那你就睡吧。
商量好了，这黄九龄才倒在床上睡觉。殷启跟谢五豹两个人平静了平静心情，接着也睡了。到第二天一大早，殷启谢五豹领着黄九龄离开了花家桥，就够奔龙潭寺。一天的路程，当他们走到龙潭寺这寺院的时候，天已经帮黑了。一看这龙潭寺是好大的一片寺院，黄九龄一瞧，这个地方我还从来没来过呢。他问殷启，二舅，咱们上这干什么来？
小孩子也别瞎打听，大人领着你上哪儿去，你愿意跟着你就走，到那你一看就明白了。
好好好好，黄九龄在这跟着就进了这个庙门了。一进龙潭寺的这庙门，往里边一看，这座庙是三进的大殿，两旁边还有东西禅院。他们往里走的功夫，一看出出进进的有些个小和尚，忙忙活活的端着托盘，上面有碗有碟子，好像这里要请客。黄九龄在他的小心灵里边纳闷啊，心想，我听说这寺院里边的和尚一般都是吃斋吃素啊，怎么这端着盘子碗好像要大摆宴席一样。 哎，我看看到底他们今儿要干什么。他们就来到西禅院的院门外。这个西禅院是有一个门的，但是今天呢，禅院这个门是紧闭着的。殷启跟谢伯豹两个人在这西禅院的门外一站，黄九龄站在他们的身后。一看禅院门口这儿站着一和尚，这和尚有三十来岁，穿着黄色的袈裟，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你是来参加罗汉会的吗？引起看看谢伯豹，谢伯豹一舔胸脯，不错，我们两个是来参加罗汉会的。怎么样？
哦，二位施主，请进。
请进，把门开开呀、啊！不开门，我们怎么进呢？
哈哈，弥陀佛，弥陀佛！二位施主有所不知，今日参加罗汉会的人一律不走这门。
那走哪儿啊？
从这墙上越过去，您抬头观瞧，这罗汉会第一道关就是你们要翻墙而入
啊！谢无报抬头一看，这个西禅院的院墙足有一人半多高，这个墙头上面啊摆着三口刀，这三口刀也不怎么是用砖头挤的，还是用泥临时堆的，这刀刃都朝上
啊。谢无报明白了，这是对参加今天罗汉会这些人物的一个考验，如果你能从那个墙上面翻过去，那刀刃刮不着你，碰不着你，拉不着你，就说明你这功夫够了一定的高度了。你要翻不过去，轻说就来个开裆裤，要重说就得拉个口子。哎呦，这谁出这招？这可够损的。这个
谢无报看看殷启，怎么样，咱们能过去吗？殷启瞧了瞧这墙，又看看那上的刀刃，
咱试试吧。
不过这孩子可不行啊，宝贝儿，看见这个吗？这你过不去了吧？回家吧。啊，那药的事儿啊，我替你说。
黄九龄一瞅那墙，哼，你们俩要能过去，我就能过去。
啊，谢有豹一听，这小子能有这本事吗？
你们先过过我看看，我看你们怎么过，你们过完了我再过。
哎，好好好好。谢无报心想，过这个玩意儿可不在话下，我先过去给你瞧瞧。您去。
谢无报往旁边一闪身，我就大带紧了紧，看看这高度。啪，尤其大带往里一掖，
墙上收拾过去。谢武豹跳到里边之后喊了一声，殷启，看你的。殷启没有谢武豹这功夫好，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上了，他不能说我看太危险我回去了，那就有点太栽面了。殷启心想，卯一把劲，助跑一剑翻过去。他先跑出老远去，由打老远往这跑，噔噔噔噔噔，跑到跟前，啪来一个虎跳垛子，噌一纵身，噌，他是那么横着飘过去，那刀刃啊，把这裤子这儿呲蹭了一下，拉了这么长的一个小口，别人看不着，他自个儿知道，反正蹭着了，噌，跳下来。谢伯一看，行，真奇。看来这功夫还没扔，就那么回事。九龄，怎么样，你要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回去啊。黄九龄在外边一听，您等着吧，看看我能不能过去。黄九龄把腰中的袋子杀了杀，把单刀别了别，把这镖囊稳了稳，小孩退出去十几步，他噔噔噔跑到跟前一插手，啪，一个肚子前碰，一个跟头又
在上面就翻过来了。
这跟头翻起来之后，是里边的谢福豹和殷奇两个人看得清清楚楚。他这翻这跟头，这身子离这刀刃啊，还有这么高，比他们两个跳得高，嗖，落下来。这下的谢福豹更愣了，
哟，谢福豹心想：这小崽子厉害呀、啊，啊，这是个小飞子儿，这是，
比我都溜。哎，哎呦，教领有两下子，
嘿，让您笑话，这两下子算不得什么。
嘿，好牛，往里走。三个人刚想迈步往里走，一看对过又站一和尚。这和尚一伸手：“二位，您是来参加罗汉会的吗？”“
啊，是啊。”“
请您打前面的磬。”他们往前一瞧，前面有一个木头架子，这木头架子上面吊着一个磬，这磬啊是倒吊着，拿着绳那么拴着，那么悬着，这什么意思？这和尚手里边拿着一只镖，哎，您拿这镖啊，得打到那磬的正当间，这磬才能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这磬发出这个声音非常清脆，镖一落地，里边就有人喊请。如果您这个镖要打歪了，噌楞一下子，磬响这个声音不是正音，这说明您那个镖没打到正点上，里边啊就不喊请了，那您呢就自动退出。
呀，谢福豹一看今天这个招数想的挺绝，这谁出的这主意点子啊？
好，把镖给我。这和尚提着这镖就递给谢福豹，谢福豹把这一只镖在手中一拿，谢福豹镖法好，啪，
看着，
不就打那磬的正中点吗？听那个清脆的一声响吗？
对对对，
看着。他突然这么晃着晃着，一瞄准，一转身，啪一抖手，这一只镖唰，这磬是圆的，在上面吊着。这种东西，那个镖要不打正了，就容易出溜，出来那种清脆的响声，当，一镖打正了。酒亭院子里边有人喊：“哪位，里边请。”谢国豹这一镖打完了之后，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哈哈哈哈，眼前我先走了，看你的。
谢五号迈步进去了，那和尚过去把这镖捡起来了，提了这地给殷起了，殷起把这镖接过来。哎呀，说实在的，殷起这个镖法照比谢五号那可差远了。殷起这个人就这样，练功从来不吃苦，所以他的爹爹就看不上他。今天到在用真功夫的时候了，他自己有点后悔了。后悔也不行啊，也得打呀。拿着镖，
看我的哈，
抖手嗖一镖，这个镖啊就在那磬的边上蹭着过去，嗯，这磬轻轻的有点声，大概院子里边人连听都听不着。这镖过去了，这一过去，殷起一下腰，完了，今儿我得回去，黄九龄在旁边就过来了，哎呦，你别管那个，我给你打。
哎哎哎，你把镖给我捡过来。
那和尚一看，和尚把镖捡过来了，递给黄九龄了，黄九龄把这镖接过来，我打响了之后你往里进，接着我再打。
哎，对对对，这倒是个招。
黄九龄把镖手中一停，
看他看他看他，真，
黄九龄这绝，在腿底下掏过去的，在腿底下这掏这镖肉啊，当，里边有人喊：“妹妹，里边请。”
二舅，你进去。
殷启噔噔噔，他进来了。殷启进来之后，黄九龄把那镖又接过来了。你再瞧我这个啊，哎嘿嘿。
他这更绝，下里腰打出来一镖，当，里边又有人喊里边请。
黄九龄晃晃荡荡他进来了。
黄九龄进来之后，谢五豹一瞧，行吧爷们儿，你这镖打得不错。
嗨，这不是吧，初学乍练，您多担待。嘿，好好好好好。
谢五豹引起跟黄九龄三个人就往旁边的禅房里边走。
当他们走进禅房的时候，
发现这禅房里边摆了两桌丰盛的酒席。两人这一进来，旁边有一个大和尚。这和尚过来，哎呦，五豹你来啊。
我来了，我请的朋友，这是殷奇，这是他外甥殷九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二位里边坐里边坐。
殷奇领着黄九龄捡了一个座位就坐下了，谢五豹挨着他们坐在这儿。
一会儿的功夫，一看陆陆续续的进来几个和尚，
又进来一个人。这人四方脸，白白的胖胖的，留着三绺墨髯。这人一进来之后，谢五豹站起来跟他打招呼：“
刘大哥，您来了。”“
好好，五豹，你来了。”“
哎，我也是刚到。”“
好好好好好，这位，
这是我的好朋友殷奇。”“
哦，久仰久仰久仰。”
这个人转身上上推手去坐。谢五豹低低的声音跟殷奇说：“
殷奇，认识他吗？”“
啊。”
殷奇说：“我不认识，看着面熟。”“
面熟？”“这个人就是直隶沧州柳记营的白面判官柳青。”“
认识他吗？”殷奇说：“熟悉这名字，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不太熟。”黄九龄在旁边一听：“二舅，你跟他不太熟？您不说那毒药镖是他给您的吗？”“
嗨，是他给的，不是他直接给我的，是他给的这里边庙里的那二管家智通。智通和尚我们俩熟，这智通又给我的。”“
啊，这么回事啊，那我得找他要解药。”“
谢我抱着，你先等会儿。孩子，你小孩子事儿得往后放放。”“
怎么小孩子事呢？我那同学要死了怎么办？”“
你那同学一半会儿死不了，百日追魂镖得够一百天的才死呢，这还日子长着呢。”“
那也不行啊，那万一到了日子他要是治不好了呢？”“
你别忙啊，你别忙，今天大人的事办完了，然后再办这孩子的事。”“
好。”黄九龄看着，就看柳青在那桌子后边站起来，瞧了瞧这两张桌上坐的这么多人，柳青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诸位，今天我柳青由他柳林川赶到这里，是奉了大寨主铁罗汉窦尔敦的命令到这儿来办一件事。要办的这件事就是要杀死黄天霸，行刺失世伦。”